为什么样的人？中年人问的是：我到底成了什么样的人？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你活了已经四十岁了，四十五了，啊，四十岁之外，你觉得你现在你觉得你活得还像个人吗？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所以，啊，这个写那本书《人生下半场》的这个 Bob 啊 Buffett， 他在他书里面呢，就这么一句话：如果人生的上半场是追逐成功，啊，下半场呢是达成意义的旅程。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的。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到就是赚更多的钱。那如果你到了中年以后，你还是整天只是看股票市场，随着股票市场的高低哈。By the way， 我刚才发现上周五是大黑周五是吧？啊，一掉300多点，对吧？你心里难过吗？啊，假如你还是很难过的话呢，就表示了你还是活在那个青春年的时候。随着股票的情绪的高低呢，你的情绪也是起伏不定的。但是中年人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怎么样达成意义。你要问你自己，我可能我还是一样在投资股票，但是你要问你自己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投资股票，我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上帝果真给你今年多增加了10万的收入，从你的股息里面出来，我请问你，你这10万的股息的，你做什么用？留给我的子女，就这么样子而已吗？中年人要去思想的，神为什么给你这么多？神为什么给你这几个儿女？神为什么让你在这家公司里面工作？这些问题要去想的。神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神为什么带领我来到这一个我们亚特兰大教会北堂这个教会？这些问题我们要去想的。在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的问题里面，你只要能够有一点想通突破了，我敢跟你保证，你都中年以后的日子呢，你所过的日子会有崭新不同的意义的。问题是什么？中年人有一个相对性的一个难处，我们都太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责任在身，所以有的时候这些责任呢，就好像那一个海浪翻腾一样，一直把我们往前推呢，推到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呢去思想。所以忙呢，就成为我们人生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跟写照啊，写照。好，那这个东西你了解以后呢，那我觉得我们要很注重的就是这个问自己的：我到底啊成了什么样的人呢 ？Am I happy to be myself right now？ Am I satisfied? The things I have done. 我是不是我已经很满意啊？我过去我所做的工作了。那如果我不满意，想一想也不是钱的问题。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婚姻满意不满意？如果不满意，那问题在哪里？要去想一想。啊，那这个如果你能够想通了，那我觉得对你的家庭是一个帮助，对你的工作是一个帮助，对你的教会都是一个有的帮助。所以很多的人呢，中年人会想这个我图片有点这个倒置，从年轻的时候在想我要做什么，到了中年以后呢，那就变成中年人以后，那假如你的工作一直一成不变的，假如比如说以这个人来讲，他可能后来他的职业是这个摩托车的修理店的老板，好了，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果然做了老板。那你觉得他会怎么想？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下辈子一样，我就继续的修这一个人家的摩托车。 那在未来的二十多年，我继续都一样，每天在这转那些螺丝。这个对一个众人来讲是很大的挑战的。我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吗？我这样做下去，这个意义在哪里？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个每转一个螺丝啊，心里面都被转一圈了，越想就越紧啊。以后呢，就觉得人生乏味啊。我在牧会当中，我去拜访弟兄姐妹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中年跟我讲说啊，人生太没有意思了，整天就是为这些忙忙忙，不知道自己忙些什么东西，所以不容易。那 OK， 所以我想从这个当中里面呢，我们要重新的去思考，特别中年啊，你都有子女的啊，孩子也都是在这种学习的阶段，在小学或者是在中学，那很可能你都常常在那里想着，那我过去的岁月，中年哈、啊，以前呢，我都为了孩子，我牺牲了，我的青春耗在孩子们身上了。现在我孩子慢慢已经变成 junior high school 了，他们可以独立的，慢慢可以独立，虽然还没有到大学去，可是我开始在想什么呢？我有一个 PhD 啊，我有一个 master degree 啊，可是自从我嫁给老公以后呢，这些都放下来了，我可不可以回到我以前我有兴趣做的事情，但是我从前因为时间，因为照顾家庭，我不能做的事，这些都是中年人会去想的东西啊，都会去想东西，我不知道你想了没有。所以寻回过去搁置的理想，这个是很多中年人在想的问题。有一些人很想做一些事，但是限于父母亲对他的期望，那他不得不去做一个医生，他不得不去做一个工程师，他不得不去做，他满足别人期待的，或者别人所期待他扮演的那个角色呢，他去扮演。但是中年人问的问题是什么？从现在开始，我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你会发现在社区大学里面，开始有一些的中年人呢，就开始在学习新的课程，他们希望 update 他们的 knowledge， 因为多年把书本放下来了，现在呢是我该回去的充电啊，补充知识的时候。为什么？是希望给自己有重新再出发的那个力道啊，那个力道，这些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而且是很真实的。我为什么会来到美国牧会？其实我个人没有这样想的，但是因为我在四十岁以前呢，我是在台北基督书院啊，我做院牧，那。我因为学校很简单，而且我是校友出生的，所以我很快在学校里面就担任要职。我做过这个学校的这个辅导主任，我做过院牧，那后来我做了这个主任院牧，所以又是那么单纯，又是基督教的学校。我如果想要在那里继续教书下去，我想在那里退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我做满十年以后呢，在那个学校，几乎我整个学校里面，我在那个学校的时间呢，已经是最长的少数的一两个人了。所以我要在那里退休是有可能的，再加上我又有出来进修，所以将来如果当什么副院长啊，甚至当上院长都有可能。可是突然神给我有个意念呢。因为我过去都在做大专学生的工作，学生工作也一直我很喜欢，因为我那个年龄时候跟他们很相近，对吗？所以很多人都叫我李哥的，不叫我李老师的。那所以我也就一直活在那种生活当中。可是过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问一个问题：神啊，这就是你要我一辈子做的工作吗？我是不是要继续服侍这样的年轻人呢？但是在我祷告当中的时候呢，神就把一个意念放在我这里了。你可以去服侍更广绵群城的这个族群。那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只知道这个意思以后，我就去祷告以后呢，我的心里面想说，神啊，如果你要带领我出来的时候呢，那 你可以带我去，我愿意去教会牧会。我心里面只是有这样的意愿而已。然后我就因为事实上台湾也有教会想要请我啊。当然这个长话不，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但就在这个时候，神给我开的一个路呢，就是 Wheaton， 就是 Illinois， Wheaton 的。我1985年到1987年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读这个 Master Degree in Christian Education 的时候呢，我曾经教过他们这个成人主日学。当我离开那3年之后，他们的牧师离开了有2年，这2年里面他们找不到一个牧师愿意去继续那个教会的工作。他们在祷告当中里面，神感动他们想到了我的名字，所以就写了信，打了电话到台湾找我，问我说，李牧师，你愿意不愿意来到美国牧会？我那时候的想法是，不可能，因为我英文不好啊，那个教会又是广东人所建立的，所以讲粤语的很多，那三种语言里面我只会一种半，那这样教会我怎么能够牧会呢？但是神有神特别的带领。就在 我要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那个时候在思想的时候，也是我过了就到要到中年年龄的时候呢，我去重新思想我人生到底要怎么走下去的时候，哎，很奇怪的，当你有这样的意念，有这样思想，你去祷告的时候呢，上帝也会逐渐的给你答案的。哎，果然这个事情就成了。那长话短说，这故事啊，这很奇妙的。这个包括呢，我那满15岁，介乎这个当兵年龄的孩子哈，就是就不可以再出来的那个年龄呢，哎，神居然开路让他来了。啊，这个故事啊，就以后再说好了，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中年人你要把握住你这一个人生这个阶段去回想过去，然后想到未来，这样的一个神放在你心里面那个意念呢，你怎么去整理它？这个会成为你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抉择。所以 Carl Jones 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医生，那么他写的书里面也对心理学影响很大的。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角色与影子》，我不知道你看过这本书没有。他讲什么呢？他说中年以前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为了生存，为了打拼，为了挣钱，我们都是戴上面具的。那个你活出来的那个生活呢，根本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都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的，啊！但是他说什么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具的背后呢，都有一个影子在那里，而那个影子呢，才是你真正想要活出来的那个你自己。他说呢，这一个。当中年人有时间去再去想到他这个所他的对生命做一些整理的时候，有可能在那个平静的湖面呢重新溅起新的浪花。我蛮同意他这个话的。他说如果能够把握机会，会是使中年人寻获新生的大好时机。他而且刚才我讲的只有一次机会，就是他说的。而且呢，这一种的机会人生只会出现一次。当这个意念来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想，你没有时间去想，你把它忽略过去了，很可能这个机会就不会再现。当然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有多准确，可是我还是意识重点在哪里，什么呢？你要把握你的机会。那对于挣扎苦思的中年人，我觉得教会应该重视中年人这种的感觉。你不要看他每天好像都来这边做礼拜，乖乖坐在那里，其实他坐在那里，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困扰，很多的思想，他很多的困惑，他不知道怎么样突破现况当然他希望能够从这个讲台上面能够给他一点生命的指引，可是有的时候往往听不见听不到。那他们也很想知道，神啊，你究竟要我做什么？我常常听传道人在台上讲我们要合神心意，可是究竟什么是合神心意？我们有没有教导中年人呢？那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多思考一下， 对中年人的需要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整理一下，重新让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我跟你讲，这个当然会有代价，那会有代价。有很多中年人想过了以后呢，他们会重新换跑道的，等一下会跟你讲，会换跑道的。可是这个换这个跑道，虽然不保证他以后一定成功，但是至少在他的人生的感觉上，他会觉得他不虚此行，没有虚走一遭啊。这个是一个重点啊。所以我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教，刚才有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问我说：“这个，哎，你在这个你们神学院里面到底是哪个年龄层的人？”我说：“现在这个年代，在北美的神学院很特别的，是老中青全都有的。”啊，但是更多的是什么？至少在现阶段来说，是中年人。很多人都在放下他的职场，然后呢，就走出来啊，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重新思考了，我未来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我要怎么样子来服侍神，服侍得更好。当然，能够进神学院的人，是因为神感动他们了，所以他们愿意呼应神的呼召，他就做了这个改变。老实说，那个代价是很高的，很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放下的工作，啊，有很多人是在国家实验室里面做事的，薪水也是不低的，啊，有人是这个专门这个学这个病理学的医生，啊，那愿意到北美华神来就读的，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的。我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啊，我究竟何许人也哈，这个。你不过是一个台北基督书院毕业的学生，怎么有资格来教他们呢？可他们这样就坐在那里听我上课，啊，那当然是神给我的恩典。可是我为神啊感动他们呢，我来感谢神。这些人就是将来北美华人教会啊所要用的神的工人，为这个感谢主。但是我要讲的不可否认的，就是我们。走过中年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在你青春年是你很这个勇往直前，你乘风破浪，可是呢你回头一看，其实真的很多东西很让你很伤心的，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破洞，很多的你人生的航向的这条船呢，好像有很多的那个千疮百孔啊，甚至可能呢，可能那个你的机舱里面呢，已经漏水都有了。面对这样的，你怎么去面对呢？怎么交代你自己所走过的这个年日呢？很多中年人呢，会开始会很觉得自己很失败啊，挫折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啊，我如果我是教会的牧师。那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是要针对中年人的需要呢，我要多讲一点点呢，这个神的恩典跟怜悯。啊，不管我们多走了多么的错误啊，也许我们就像彼得一样，那么的勇敢啊，这个不怕一切的啊，这个为了教会，我们也是大发热心啊，可以拿起刀子来把人家的耳朵砍掉了哈，那种性格。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像彼得这样的人，你觉得他最想听到的道理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一把刀好好的磨好呢？还是说你砍得不够准确呢？我想不是。彼得最喜欢听到的是：“是的，我失败了，我以为我在替天行道。”但是我没有，我要怎么改过来呢？我想他听到耶稣那句话，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呀。我想那个话对彼得有更多的一个提醒，啊，更多的提醒。所以彼得以后他改变他的性格，他就好好的喂养神的羊。我想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样的，看到中年人的改变，性格的转换。而且刚才我们讲有个特性，对吗？你本来外向的会变成内向，内向的会变成外向啊。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把自己过去所缺失的那一部分呢，想办法呢把它弥补过来。啊，我觉得这个呢，啊，可能是啊一个你需要去处理啊，你需要去面对的。 我觉得教会应当鼓励中年人勇敢面对事实，然后接受新的挑战，过去就过去，靠着圣灵，靠着主给的力量，加给力量对付，该悔改就悔改，该认罪就认罪。过去在这个一二十年当中，因为孩子还小，夫妻两个人常常为了孩子吵了个半死，好好的整理一下。教会应该设计一些的营会，帮助这些年轻的夫妇，就是已经到了中年的夫妇，帮助他们去反省这些过去婚姻失败的地方，能够给他们夫妻有彼此道歉、彼此饶恕的机会。这个肯定可以帮助这一个整个的夫妻的感情呢，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但是我不觉得很多的教会有花时间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都是挑战嘛？这个挑战，很多人放弃了，很多放弃了。我在教会牧会里面，不是只有一次哦，当然也不是很多，因为敢跟我这样讲的人也不多。但我相信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可能不少，但至少有两位是这样的，曾经跟我讲过的。因为家里出了问题嘛，夫妻矛盾嘛，对吧？所以就找牧师协谈了。那谈话说什么呢？牧师啊，不瞒你讲了，我们就等着孩子上大学了。我说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还能够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就是为了孩子啊。如果孩子这一个上了大学了，我们都已经讲好了，就是我们劳燕分飞的时候了。哎，弟兄姐妹，我讲的这不是飞机组讲的话呀，这个是基督徒夫妻讲的话呀。那我要问的，教会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束手无策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啊。那如果我们教会能够想办法来帮助这样的人，我相信会是一个夫妻很大的一个转机的，很大的转机的。我想鼓励我们中年人，在人生的下半场里面所争取的不一定是世上的奖赏，不要单单再去讲那些数目字了。我们要看重的是天上的赏赐，让自己奋斗的目标更加的清楚。你在地上所争取的都是要得到能坏的冠冕，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中年人们，我们更要看重的是将来那不会朽坏的冠冕。因为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太习惯了，我们都是在比那个数字的。你同意吗？从你开始上小学开始比什么？分数啊，不比分数啊。我想什么样的分数叫做满意的啊？100分啊，对啊。这个很影响我们很大，包括我们现在管教孩子，对不对？拿回来的这个学校拿回来的成绩全部都是 A， 就是只有那个 B。 你问的是什么？你这科为什么没有 A 啊？这个是我们华人家庭啊一个很典型的做法。我们不会像老美一样的看啊，全部都是 C， 只有一个 B。 Good job， this is B。 那这是我们的，我们要稍微检讨一下。当然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但是也不能太过分，不是吗？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受这个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来了，你还在讲数字，比谁的这个汽车的 model 什么时候是几年份的，比谁的房子是比较多， 你是 1 million， 我是 1.5 million， 我跟你讲太可怜了啦。你真的要想到有一天啊，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最好的这个最美丽的那个坟场是哪里的啊？我们那里叫做这个Forest Lawn 哈。有一天你被送到那里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所得到的一切全都要留下来的，你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走的。那到时候你比什么？那到天上你比什么？我们比的是什么？那不能朽坏的冠冕。比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那么去扮演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太太有时候也灰心的时候啊，她有时候牧会遇到困难，她当然她不是直接，她都是在第二线的，她有时候会觉得。他觉得他一辈子就是跟着我，那么也就教会他也不会去讲课，也不会干什么，他只是就是帮助妇女，然后有的教会需要聚餐，他就准备很多的饭菜，他就觉得说啊，好像他做的都是这些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觉得他有时候就会有点，我常常跟他讲的，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说，我说你所做的工作至少有两个重点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个，没有你我就活不成了。啊，没有你，我这事工我就不能做了，因为没有你在背后这样的协助我的话，我根本我早就没有办法应付教会的工作。我说第二个，我相信你所做的工作，人看不见的，但是上帝看见的。我做的工作都是大部分人看得见的，但是呢，上帝不一定看得见。为什么呢？可能我为了我自己的骄傲，我为我自己的本事而表现在人的面前，对吗？将来在天上你所得到的冠冕不会比我少的。那这样讲以后呢，他就不再跟我抱怨了。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弟兄姐妹，我们会要互相鼓励。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有更高的职位，你一定要去做传道人，不是，是说你如果能够重新找回到你目前你在做的事情的意义，那你就会说，好像这里说的，我们不是在斗拳，我们不是打空气的，你有方向。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瞎打误撞，撞到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但是中年人不是的，不管你要不要转换跑道或者做原来的事情，你都要找到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意义，那你的人生才有价值了。我再问大家这个问题，请问在座的中年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因为受到你的影响或导引而改变了他们人生的方向或转变？有没有这样？你觉得你有过这样的？你举个手，我看看一下。少数啊，少数，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是上帝造人的时候，那个就是在你人生的这个 span of life 里面呢。很自然你就会去想到的东西，不要以为只有那个知识水平高的人才会想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啊，一个铁匠铺的老板都会想这个事情，我这一把功夫到底要传给谁，你明白我意思吗？我这一把功夫如果我有一天两腿一伸，我有一伸的功夫有什么用啊？就全都走了啊！我要传给谁？这个变成是什么呢？人活在这个地上的意义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一个枢纽。那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去想？所以我问你了，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比你年轻的人，因为受到你的影响，因为你的生命的见证，他说：“我愿意跟你，我愿意向你学。”有这样吗？有啊。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人是谁？不一定说是只是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有可能是你的儿女啊，有可能是你的儿女啊。我问你，我有时候会胡思乱想啊。如果有一天我两腿一伸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孩子会怎么样来讲我？我是一个怎么样的 daddy 呢？有一天我老大。我也不晓得他说了一些好听的话给我听还怎么样，我也不晓得。他跟我说：“爸，我现在都有几个孩子，我现在呢也自己也越长大，我觉得我越来越珍惜你对我所说的话。”哦，我那天呢，这个心花怒放，我就很感谢神。就是说至少呢 你会感觉到说，哦，原来我所应该影响的人不只是我的弟兄姐妹，其实我的家人是很重要的影响的对象，对吗？好，当然也包括神摆在你周遭的人，包括你在公司里面，是你过去你为了家庭，为了你就是为了挣钱， 每个月就领那个 paycheck， 但我要问你，除了 paycheck 你还看到什么？你明白我意思吗？除了 paycheck 你还看到什么？ 神给你装备有这么大的这么多的 knowledge， 特别是在这里就是这个 high tech 的地方，你觉得你那么多东西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OK， 好，所以我这个就是我这里所讲的所谓中年人的延伸力 generativity。这个原来是指到一个人繁殖的能力，但是呢，它已经扩到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讲到世代的交替的问题，中年人一定会去想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自己可以贡献社会或群体的渠道，妥善的运用，有那种造福人群的一种感觉，你会有新的成就感的，会有新的成就感。所以我要问我们当中的中年人，你来到教会，你想什么？你想什么？就是来听牧师讲一篇道。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跟我刚才讲的，你在你的公司上班，只想到那张 paycheck 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期待？神啊，我来今天来，我在这边做礼拜。若不是这个礼拜，也是这个月或今年里面，我希望神你能够在我生命里面给我一个新的启发，让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跟教会有更好的配搭，在这个教会这么多人当中里面，我该关心到谁，有谁是可以我可以为他付出的。我不知道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去想这些问题？我觉得值得啊，值啊。你应当去想这些东西。假如你没有想清楚，有一天你会有一种很严重的挫败感。等到你快要进入老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再来后悔呢，大概已经为时已晚，来不及。所以刚才我也跟他看过这些经文的，年轻人也许你教他不一定懂得，但是中年人我把这句话告诉你的时候呢，你应该有体会了。特别是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你们都是活在全美里面收入呢，我相信是这个在这 on the top 20， 但是你要总是要想到神给你这么多，难道只是为你再增加一栋房子吗？这个钱你怎么做天国的投资啊？我跟你讲啊，我们学校楼下有一个书房，正主书房。我有时候跟他，我常去买书，我跟他聊天，他有时候跟我摇头。我说你摇什么头啊？你为什么叹息啊？他说真的很难经营。我说为什么这么难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还这个高科技嘛，很多人在网络上找东西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真的买书的人真的太少，包括基督徒在内。我请问你，你一年的 budget 里面，你的 financial budget 里面，我请问你，你有多少钱是花在 spiritual literature 这属灵的刊物书籍，你愿意买书来提升自己生命的？有没有100块？有没有200块？有没有500块？没有了。但我要问你，你一年你在外面吃饭你花多少钱？你上一趟餐馆多少钱？一下子出去 very easy right， 100块就不见了。但是呢，我们在神给我们的金钱这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做很深入的思考。我就问大家，如果中年人你不支持教会 support 的 financial support， 谁支持啊？年轻人赚的钱很少啊，老年人不会赚钱啊。那中年人 where are you？ 对吗？我们都想教会，我们需要有神的工人，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有一个被 well trained 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牧会。可是我们教会如果不支持神学院的教育，我请问你怎么做成这个工作？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中年人一定要想的，你怎么用这些钱呢？神给你的这些钱， 那中年人有个好处，他 当他能够去发挥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用来控制别人利用别人，这个目的呢是在培植别人，帮助别人发挥各自的潜能。我觉得这个是中年人的骄傲。从此以后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呢，不再为自己了，我们就是为的教会，为的别人的好处呢，我们去做这些事。所以中年人你有很大可以发挥的空间呢。 我真的建议你啊，如果你正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神用你的恩赐，你的潜能能够在跟对别人的益处上面你没有办法产生某种连结的时候，我真的鼓励你好好的去跟你的教会的长老呢，做一个约谈。 Tell me what I can do to help this church. What kind of role I can play in this church?不要就是只是坐在这里做一个敬拜啊，做礼拜，当然很好了。牧师看到你或者传道人看到你，在等一下也为你很高兴啊，你又来了。But what for? For what? 啊，想一想这些东西。OK， 中年人去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计较自己的前途。愿意在他的范围里面栽培后进，啊，栽培后进。我 跟大家讲，这个也是我后来呢，我在牧会当中里面，也因为我差不多到了50了，我也在想一个事情：神给我这么多的牧会的经验，神给我做了这么多大专学生的工作，我究竟是不是只在我的教会里面？来帮助我教会的人而已。当我开始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呢，神也再一次开了我心。那正好中国大陆这个门开广了，所以我从我50岁开始，啊，我从50岁开始，我得到教会的许可，我每一年我进去中国2次培训。所以这次也有人问我啊，你去过哪个地方？感谢主，真的，你心里面想做什么，你祷告，神就这样成全了，啊。靠着主加给我的力量呢，我跑过山东、河南这一个福建，这个上海、北京，这个当然不用讲，大城就不用讲了，啊，我甚至到过宁夏，我到过新疆。为什么？有人说，啊，这牧师很辛苦吗？我说是，旅途是有点累，可是我不觉得辛苦。为什么？我每一次去进去的时候很兴奋。我很兴奋，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把神给我的恩典怎么样能够跟别人分享，包括这一次我愿意来你们当中跟你们讲这些东西。老实讲，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什么神学专家，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只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牧师。可是我觉得若是我能够把我牧会的经验，弟兄，我看到了弟兄姐妹的挣扎，他们怎么样去化解我自己的失败，我自己的软弱，我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让你们能够缩短你们这一个啊的过渡的时期，我觉得这样就是表示神在使用我，我自己心里面就会很高兴，我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啊觉得我会很辛苦啊，虽然昨天那真的很长啊哈，那个时间很长 ，but I think it's still worth it。啊，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OK， 好，这点我就不要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往下再。教会对中年人的关注啊，我再还是讲，我们要促进啊，来这个那些成熟的中年人怎么样实现他们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变成一个能够关顾别人的新的角色、新的思维、新的作为。所以我也鼓励，我们教会的同工，假如有机会的话，坐下来好好谈。我们 how can we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些更好的机会，让我们的中年人能够来完成他们的梦想，完成他们的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这次来我也盼望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提醒大家，你要对社会。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社区，我们的 community， 中国人、华人被人批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只想得到美国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在我们自己的 community 里面，我们不懂得付出。 先蒙恩。这个是很多他们老美呢放在心里面不愿意对你讲的话而已。但是很多人其实我像我以前在 Naperville 啊，那个以洋人比较多的社区里面，其实洋人也有这样的感觉的。You Chinese don't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activities。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参与你的学校的、你孩子的学校的社区、医院或者怎么样的工作，你可以找到你可以发挥的地方，应用你的专长啊，来帮助这个社区，对神国使命的委身良机。中年人，我相信我们教会当很多的中年人都有可能出来教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也好，青少年的主日学也好，或者是正在成人主日学，你都有可能的。你愿意不愿意 为神国的缘故呢？说神，如果你愿意用我，我愿意到神学院里面，不是说叫你去做传道人，我愿意去选几门课进修来提升我自己。这些都是你可以思想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在教会事工的架构底下，有哪些的事工是可以让中年人呢发挥这一种啊 generativity 的这种啊功能呢？有没有这样的设计呢？你的教会中年人在教会参与事工的比例高不高？你们高不高？应该算是很高了哈。我跟你说，我在北加在加州，我现在到有些教会去讲道，我看到很多美国人的教会真的非常非常凄凉啊。教会很大，有的教会比这个还大，但是一进去看他们做礼拜就是这样子，二三十个人一看下去全部都是白头发。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中年人都觉得这个教会没有我们用武之地啊，我们不知道要来这里做什么，所以都离开了，都离开了。啊，这句话我自己很喜欢。教会对青年人可能是给予辅导跟栽培，但对中年人来说，不是将一大堆东西填入其中的空气皿，而是充满着智慧、经验、潜能的玉瓶，随时可以倾倒出来给别人的香膏。中年人，你同意我这句话吗？你看你自己是那个空气皿还是玉瓶啊？ How do you think? 如果你觉得你是玉瓶，那你愿意不愿意学习那一个玛利亚，把她倾倒在耶稣的面前？主啊，你愿意的话，就算这个香膏再贵，抹你的头发我也觉得值。你会不会觉得教会的事啊，那个是小事情啊，不需要我去做？若是主要你做呢？你肯不肯呢？想一想，想一想，其实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中年人回顾自己的过往，面对自己的未来，也是对死亡的意识越来越真实的时候啊，你开始参加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的 funeral services 啊。那我想这也是神给你一个机会，重新把你的生命要怎么样定焦在永生的焦点上面，然后再重新调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老年人的问题在哪里？忘记背后很想了，可是努力面前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但是神给中年人还有机会的，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呢？ Okay. 中年人也有很多的创伤，过去这个刚才也稍微讲了。 OK， 青年人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青年人失败软弱，他没有能力去面对，他也没有那个 resource 可以帮他解决啊，他完全要靠赖很多人的帮助。但中年人你比较成熟了，你可以勇敢的面对，可以勇敢的面对，该承认失败承认失败，该向别人道歉该向别人道歉。前几天我看到台湾有一则小新闻，当然不是什么大事情， 有一个中年人写了一张2000块钱的支票去给火车站台铁，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次搭了霸王车，坐火车没有付钱，我现在把火车票的钱跟利息一起还给这个台湾铁路局啊。但是这个是故事，这让我想到什么，就是这就是一个所谓中年人呢，很勇敢的去面对一个过去他所发生的事情。我在惠腾牧会的时候，也有一个中年，他拿到 POSTA， 已经找到国家实验室的工作。他信了主之后，神在他心里面让他有一件事情很忐忑不安，他就来问我，牧师，你觉得我该怎么做？这个事情是什么？长话短说，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是很优秀的，他也是这个大概是中国，我忘记他是北大还是清大了，忘记了。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出国留学呢，就是很不顺利。那后来呢，他呢动了一点手脚，在那个成绩上呢动了一点手脚，结果呢通过了，也读完了博士，学位拿到了，也得到国家实验室一个高等物理这样的一个 position。 你们知道什么叫高那个我对科学我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信了主以后呢，神在这个事情一直在教导他，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做，我说我只能够跟你祷告，那如果神感动你，你有平安，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好了。这不祷告就算了，一祷告就不得了了，一祷告的他眼泪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然后他最后走，他也没告诉我什么，他就说，牧师，我大概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他就离开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讲说，他的教授说，他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活里面，他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学生，其实他说，我也心知肚明，应该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学生不会只有你一位，可是只有你一位是这样回来跟我道歉，而且他还答应说，如果学校要把他的学位拿回去，他也心甘情愿。这个教授说，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我不会把你的学位收回来，而且你在班上你修课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你已经够资格， You are qualified to have that degree。 把他心中里面一个很重的一个过去所做的一个错误也好，创伤也好，就解决了。我今天已经离开惠腾已经10多年了，这位弟兄还是经常跟我在 Facebook 里面保持联系，因为他知道有一个牧师曾经在他最难过的时候陪他走过这一段路程，他晓得。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有很多的我们过去的创伤我们都需要面对的。所以简单来讲，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休息了。那么中年人， 我想最后我就用这个约瑟这个例子。那约瑟我们都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被他哥哥出卖到埃及去，对不对？那到了埃及做了奴隶了以后呢，还要被人误会说什么他这个调戏他的主人的妻子，这一连串的误会，但是神也帮助他度过这个层层的难关，以后他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这个圣经故事大家都知道。以后神让他有机会借着一个大环境的改变，饥荒那么他的哥哥必须要到这个埃及呢去这个敌粮那么这个那所以在那个机会，那长话短说，后来他们有机会相识。那这个当这些哥哥知道这个埃及的宰相居然是他被他们出卖的弟弟的时候，个个吓得呢这个手脚发软不知道该怎么样，说这个神上帝要惩罚我们的。那这个是约瑟他所说的话约瑟说呢，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约瑟在说什么？其实你们卖我的那个动作都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了，上帝这样做容许这样事情发生是为了保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不知道你在中年以前有受过多少人的欺负委屈，我告诉你，我在年轻的在小时候我有多少的委屈，我是在一个 姑母、这个妈妈把我一个人养大的，我从小三个月住姨妈家，三个月住舅舅家，我没有住自己的地方，吃饭怎么吃法的，人家大家庭是坐大圆桌吃饭的，我一个人是被叫到旁边里面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吃饭的，我不能够自己上桌子里面去夹菜的。你说对我有没有创伤？有的。哪一个孩子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我一开始跟你讲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没有父亲怎么会生的孩子？但是我有一个父亲是生下我一个就不管我们的就把我们给丢掉的一个父亲，你说这个事情对你没有伤害吗？人生有很多这种事情，但是我很感谢神，在我信主以后神自己来调整我帮助我，让我把这个过去我小时候所受的委屈在神的里面得到神的安慰，所以我到如今我回去啊，我还是一样的去拜访我这些的亲戚家人，我还是一样的非常感谢神，将来有机会再跟你谈到一段神怎么样帮助我去原谅我自己父亲的故事，但是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没有时间讲。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在这个教会是人家怎么对待你呢？你觉得有很多人对你不起吗？你做的服事别人不欣赏，给你很多的误会，你灰心失望吗？让你从这些神的话语里面，当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要透过你这些的经历将来帮助一些面临类似境遇的人呢，他们可以知道原来神仍然在保守在看顾爱护的。今天早晨我在跟长老们吃饭的时候也分享一段我们教会过去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可是我今天我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神借了那次的经历让我用这个东西这件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呢严重到一个地步连我自己都必须要离开教会，可是这件事情现在就成为我来帮助很多教会牧者很多的神学生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经历。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明白吗？所以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你中年这段时间里面以前在你人生里面发生过多少事情，借着这个机会做一点调整啊，做一点调整，那啊重新调整，我相信神会帮助你，也会带领你。等一下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看还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有关中年，我会再做一点补充，要不然我就进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成年后期，我觉得也很重要啊，希望你们都能够留下来啊，继续的来听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就把时间交给你，好吧？好，那我们为这一堂呢做一个小小的感恩祷告。恩主，感谢你啊，我们为着我们这两堂的聚会感谢主啊，我们还有一堂愿主帮助我们下一堂，也许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已经过还没有到那个年龄，但主我相信你要透过我们这些年轻的人来帮助我们教会这些长辈，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所得着，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这 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